这次我就在想讲什么题目呢？有一天晚上，我太太跟我在一同在祷告寻求主，她就问我一事情，她说啊，最近我看见主日学要跟少年人讲一个题目，就是少年青年聚会、青少年的聚会，有一个题目是要讲基督徒的特权跟义务，该怎么讲法？他说题目太大了。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少年人他们把教会的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想到来教会里面是为什么要来，所以在主日学的课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课。其实这个题目我想不仅是少年人应该知道，我们自己也需要提醒，为什么我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有什么特权，但是跟特权一同来的还有什么义务，这是很自然的。今天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一个最大的特权就是有自由，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交税，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要维持那个自由必须要交税啊，你要维持我们的权利必须要有义务，这就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是呢，当我们对少年人讲说，你把这么大一本圣经提出来，他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所以我太太问我说怎么讲法呢？所以我一面跟他讲说，我一面也有讲到的题目，你知道吧？等到陈牧师再打电话问我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说我就讲这个题目吧。这个题目是讲到我们应当有的一些基本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讲的权利和义务呢？前些日子，各方面的情形就让使我再重新思想啊这些问题。到底我们基督徒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这个题目刚才我已经说过，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啊。陈牧师要我给他大纲的时候，我就说这样子吧，就三点吧，对神、对人、对世人啊，对神、对教会、对人。其实讲三点的原因是限制我自己，免得弟兄姊妹听多了睡着了啊。那么这个话从哪里讲起呢？我相信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权利，就要和一些不信的人有比较。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背的那些圣经，就很自然地来到我的心里。我们有什么特权？我们有一个权利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权利是个大权利。希伯来书4:16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而且可以得恩惠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认识神。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认识神。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神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竟然说我们认识他。而且不仅这样，他也告诉我们他认识我们呢。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保罗对提摩太讲，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人。现在雷根总统已经下野了，对不对？刚刚下野啊。你知道他写两本回忆录可以赚好多好多钱。为什么？大家都想认识他，都想知道雷根怎么回事啊？这个总统做了8年，风风光光退下来，他写回忆录可以赚这么多钱，因为有这么多人要看吧？啊，讲到我们圣经在这里啊，圣经很卖得很便宜啊，圣经是最畅销的书之一，但是买回来看的人有多少，我也不太晓得。教会里每年几百本圣经卖掉，我们如果要认识神，借着圣经是一个认识的道路，对不对？我们认识神是一件大事，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神竟然愿意被我们认识。假如今天你能说我认识雷根，哎，了不起了不起，马上很多人来找你托门路，虽然他下野啊，现在讲如果你认识 Bush 更了不起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大人物，神更伟大，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大去思想，好像我们这些做老百姓的不大想到要认识这些政界的名人一样的道理，是不是这样啊？我也不愿意做一个 name dropper， 有些人是到处他口里面说我认识某某人物某某人物，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认识神远超过这些，创造的神他自己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是不是？但是却愿意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来到地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来到地上，世界上的人却不认识他，只有那些接待他的人，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没有看见这里一个权柄来了？认识神得以做他的儿女是一个大的权柄， 认识他，能够和他发生一种真实生命上的关系，这是一个大的权柄。我记得我在服侍少年人的时候，我们那里有一对姊妹，年纪很小，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来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啊？是为了要认识更多的朋友呢，啊，更多的男孩子女孩子在一起很热闹，你知道少年人很喜欢朋友，没有朋友他就很糟糕了啊。如果在学校里这个同学是不 popular, 没有人认识的，那他惨了，他的社会价值一直低落，一直低落下来，社会地位啊非常低落。如果认识越多朋友，在学校里越 popular, 他更受欢迎啊，所以竞选学生会的主席啊多半都是这样的人当选，对不对？那么我说，你们来到教会里是不是要更多的朋友啊？还是你父母把你带来怕你学坏啊，要在教会里面学好？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说，这也都是原因，但是最要紧的原因是我要认识神。听众姊妹，这是15岁的小孩子讲的话，他的目标跟眼光是对的，他是要认识神所以来聚会。那么听众姊妹，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已经做了基督徒很久，也许有很多人他们因着我们的影响也信主，我们也传福音，但是认识神是你的特权，而且认识神是一件大事。不晓得这件事情在我们心中有多少分量。何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竭力追求他，务要认识他。 Knowing God, 我们一生最大的目的，有一首诗歌讲得非常简单，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要认识你。知不知道这首诗歌？ The greatest thing in all my life is to know you, knowing you, 是要认识你。I want to know you more, I want to know you more. 我要认识你，竭力的认识你。这里三节诗歌，一个说我要认识你，一个是爱你，一个是侍奉你。很简单的诗歌，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要传递的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们应当竭力认识他。那怎么认识呢？这就有义务了。我们讲权利与义务，要有权利必须有义务。我再说，世人不能认识神。为什么不能认识神？因为他有罪。人在最终就活在和神隔绝的光景里面，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本来我们没有资格认识神，因为我们从前是被称为外邦人，以色列人是唯一有权柄有资格有特权来认识神的民族，他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这样？我们读圣经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本来我们活在没有指望没有神里面，我们与神隔绝，因着自己的罪，心中刚硬与神隔绝，所以就成了没有指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我想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开玩笑的语气，不是轻忽的语气。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真的你的人生意义目的是什么，是可以挑战的。如果你如果有人跟你挑战的话，恐怕你站立不住。所以有些人就以赚钱为他生活的目的，有些人以他享受为他生活的目的，有些人甚至以放纵情欲为他的夸耀。因为这些人实在讲起来没有一点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犹大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可耻的泡沫，海里面浮起来可耻的泡沫。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法，当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何等的权柄做他的儿女，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救恩多大，神拯救我们这件事情多大啊！每一个人回答都不一样。昨天晚上我跟几个青年人在一起聚会，他就说他得救，主把平安喜乐给了他，但是他又问一个问题， Is that all?是不是做基督徒就是维持一个平安喜乐就可以了？ I'm glad you ask, 真高兴他问这个问题，因为不是这样。至少神还要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亲近他，更多的像他，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到底你认识神有多少？当我讲这个笼统的题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回答。从刚开始得救的人到年老头发都已经白了，还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而每一个人回答的不一样，他的回答证明他认识神多少。 礼拜五晚上，礼拜四，对不起，礼拜四晚上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礼拜五又有个弟兄打电话，他又打同一个弟兄又打电话给我，谈什么事情呢？这位弟兄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他被圣灵充满，他真是火热为的主。那我就跟他讲一些事情了，我说弟兄，好是很好，有些话呢，你不要带，你不要说起来像先知一样，还像施洗约翰，到最后杀头，对不对？我说你要晓得，当神把那个真理放在你里面的时候，哦，我一讲他明白了，他说是是是，我不要做施洗约翰啊，我要做拿单啊，拿单是大卫的先知，大卫非常尊重这位先知，但是拿单讲的话那么有智慧，那么有力量，大卫都受他感动。所以我说弟兄，你知道我也犯过这样错误哈，刚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火热为了主。不大知道应当有基督的谦卑和柔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属灵的年日增长以后，认识神是一种自然的情形。你认识一个人，认识你的太太，认识你的丈夫，十年二十年，你说我认识他。啊，那个认识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刚得救的人，像彼得在福音书里面所宣告的那样，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祖先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别人说我是谁？有人就回答我，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是谁谁谁，是先知里一个。那么主转过来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呀？所以是一个门徒在那各有各的答案，彼得说的最好，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到最后彼得年老的时候再讲他认识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认识，他的话还是一样，他说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相信这些话里面都不一样，从保罗得救开始，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主，天上有大光发现照着他，彼得就保罗就扑倒在地上，他说主啊你是谁？从天上有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对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开始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一直到他年老侍奉主这么多年，到最后他在书信里面所讲的救主，讲的耶稣基督，不仅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他真是认识他。他甚至可以有一个地步讲话说，论到某一件事情，我没有主的感动，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因为主看我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你们知道吧，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讲的婚姻的问题，讲的同身的问题，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讲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讲完以后他说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哎，你看这个人真奇妙，因为他真是那么认识神，当他随便说一，不是随便的，随任何的需要讲话的时候，神的灵在他里面，圣灵就感动他，所以他认识他。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已经讲了，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那一位本来在诗人宝座上面那么高大的一位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但是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因为儿女有血肉之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血肉之体，所以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了要拯救我们，并且借着他的身体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借着死废坏掉掌死权的魔鬼，并且释放了一生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弟兄姊妹们，这么许多救恩伟大的事情，神已经预备好这样大的恩典，现在就是当他把福音在借着使徒们传扬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让他住在我们心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主就举了一个比方，他说一个国王有摆了丰富的宴席，为他儿子请的宴席，结果却把这些人请来都不来，一个都不来，所以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啊，那些不来的人各有各的理由啊。他说，一个说我买了一对牛，五对牛；一个说我刚刚娶了妻，又说我买了一块地，各种各样的推辞，不肯来。所以主就这个王就再打发他的仆人去， 到街到大街小巷，到篱笆竹篱笆那里，不是竹篱笆，只有中国才有竹篱笆哈。那个以色列人没有竹篱笆，讲惯了哈。到篱笆那里，把人都找来，篱笆梁子都竹子头的嘛，当然是竹篱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喜宴已经预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我再说，我们认识神是个特权，是个特权。竟然我们能认识神，也就在我们生命中那一段时间里面，神给我们里面一种感动，让我们心里柔软，肯来接受耶稣，肯来听福音，这是大事啊！所以今天来这里的人，已经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个人心里面。礼拜六、礼拜五还不是礼拜五啊，礼拜四，礼拜四晚上，我有机会遇见一个中年人，几十年他反对主，不愿意信主。他的岳父母都信主，从前他太太要信主的时候，他拦阻他，不许他，不要他的机会，没有这个道理。等到现在家庭里面，他太太遇见一些压力难处的时候，祷告，什么医生都不能解决，心理医生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跟他讲，你要信靠主，你知道吗？他的心软化转过来，当天晚上就带他祷告接受主，大的权柄，大的能力，这是一个特权。圣灵已经在他的心里做工，到了那个时候他竟然肯接受主，大事啊。就是马太福音22章里面讲的，从篱笆那里，从大路上，从小巷里把人找来，勉强他们来信主的，勉强他们来赴宴的，结果这样的人得以在王的宴席上面面对面看见王和他一同坐席。神圣经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说到我们和神当中的交通呢？喜宴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一起吃饭，中国人最懂这件事情。启示录3章20节也说，主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的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那里吃饭。有一首诗歌 Come and Die， 不想你们会不会唱，年轻人喜欢唱这首诗歌。因为神要借着这样的交通，把他自己的生命性情很完整的在人性里面给了我们，叫我们认识他。所以彼得才告诉我们，刚才我讲彼得刚刚开始认识主，对不对？到以后在他的书信里面说，他劝是做神的儿女怎么样呢？他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段话，彼得就劝勉他们要一路的进步，一路的长进，是不是在彼得后书里面是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因为神的神能和神和已将一切似乎生命和前进的道理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的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把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败，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了。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些事情。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就是义务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样的人，保罗说，彼得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这是彼得给神的儿女的信息。换句话说，从我们得救一直开始到建主，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有责任，一路的增加，一路的增加 ，more and more and more。这是特权，也是义务。有时候分不清楚这个权利还是责任，对不对？神的儿女认识神，我们认识我们的父亲，这是特权，也是权利，也是义务啊。这位三而一体的神，本来我们不能认识，借着他的儿子认识，借着圣灵认识。怎么认识？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所讲的这些特权都是不信主的人没有的，不信他的人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不可能有圣灵在他的里面。凡是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可能有圣灵在他的里面。那圣灵在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圣灵在里面的好处大极了。 从前主耶稣怎么样在肉身中间带领他的门徒，随时帮助他们，随时教导他们，随时与他们同在。主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主当然打发他们出去，过了一段他们回来，在主的面前 又有学习又有教导。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他永远不离开我们。而且主说，这一位真理的圣灵是世人所不能认识的，因为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是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个人信徒的里面，是一个特权的。我真是稀奇，有些人不明白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基督徒了，还去占卜，还去拜偶像，还去寻求各样，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接触的救恩是什么。他还看相，还算命， palm reading， 各式各样，因为他不知道住在里面那位圣灵是何等的圣洁，得罪了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做保惠师。如果我们要讲圣灵的工作，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主耶稣事实上在地上40天与他们讲论神的国，把圣灵的工作介绍给他们。弟兄姊妹，这些都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前三个礼拜我为了替 Hosanna Ministry 做录音带，他们要把国语圣经录成一套12卷，我就天天读圣经。你不要以为12卷录音带很容易做，是做出来就14.5个钟头或者15个钟头，但是读错了一个字那段要重来呀、啊！哎呀，读错了一个字从整段重来，再到录音机再往前做，相当的辛苦，但是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用各样的可能性把圣经要丰丰富富藏在我们心里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把神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这是神的命令，是不是这样？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责任，越是知道神的宝贵，越是知道神是这样伟大，我们需要认识，我们越应当竭力追求认识他。在旧约里面，所罗门王讲了一件事情，他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大家都知道这是在以色列人历史上一个高峰啊。他所建造的殿宇在整个当时世代来讲是没有人见过的，而且远近所有的国家都来朝拜，因为看见，哎，他为神造这么大一个殿宇。你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我们的神乃是大神啊，我所要造的殿宇要高大出奇。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大神，大神 a great God， 神多伟大，神有多大。 Phillips 有一本书，他画了一个框框，一层层方框框越来越小，他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啊？ Your God is too small， 他说你的神太小。我想这本书每个人都该看，为什么？因为只有真正当我们明白神是这么伟大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真正的敬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在敬拜中间是一个习惯，让我老是不客气这样讲，我包括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是不是礼拜天到了，今天我们传道人需要来敬拜神，穿得整齐一点，行为敬虔一点，到那边先祷告？ No， 这是习惯。真正的敬拜是从认识神是谁开始。当你真正认识神是伟大的，你的敬拜不一样了。有多少人唱那些 Fanny Crosby 的诗歌的时候心里受感动，多少人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他里面摸到一些东西、To God be the glory， 是不是荣耀归于真神？这些诗歌唱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写诗的人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很可惜，这些真理在传递的过程中间，人只得到一个躯壳，没有得到他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格外的注意认识神的途径，这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义务。现在有一个最被神用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不能说最被神用，大被神用的一个弟兄，他最重要的一个Packer， 我想登记弟兄一定知道 J.I. Packer， 他所讲的信息只有一个中心题目，认识神，亲近神。这个认识是从亲近的道路来的，你如果不能够每天花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 你不可能享受这个权利或者得到这个义务，尽这个义务。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里面每一个传道人都鼓励神的儿女读经祷告，但是一直要我们完全明白这是大的权利、大的义务，我们才会老老实实自动自发的去做。教会怎么复兴呢？因为神显为尊贵，因为人敬拜神，因为人渴慕爱神，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我自己做录音带也有一个负担和抱负，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圣经上能熟一点。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传道人的盼望，当神的儿女圣经熟的时候，他们讲起道来都能够发挥得多，容易讲得多。那么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这本圣经不是为了世人预备，是为他的儿女预备的。我们必须完全知道这是神的大恩典，才会宝贵这个权利跟义务，对不对？认识神，大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不能讲更多，时间限制，主席告诉我只有45分钟，我已经用了一半了。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可以从我信主20几年经历里面告诉各位，我向着主的科目比以前还要增加。我真巴不得能够天天在他的面前生活，在他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在话语里面认识他。所以保罗的话对我来讲是实际的。保罗为什么能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不是在那里好像做一个工头一样鞭策神的儿女往前的，这是他自己的心声呢。他因为认识神，格外宝贵他的救恩。他因为认识神，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认识住在他里面的圣灵，他格外宝贵他所蒙的大恩典。他也格外知道需要追求主，竭力往前奔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所以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只有一件事情，保罗说了。为什么这个人会变只有一件事情的人呢？我们是很多事情的人呢， A man of many hats、今天戴这个帽子，明天戴那个帽子，保罗只有一顶帽子，可能连帽子都没有，他只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会变成只有一件事情的人呢？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认识神是太大的事情，所以他做这件来不及做别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我希望这里有做房地产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心里对于做房地产的弟兄姊妹们呢，或者做房地产人有个最大的负担，因为他们礼拜天都不来聚会。真的这样，我们发录音带专发给礼拜天不能来聚会的人，有很多是做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所有做礼拜天房地产生意都是礼拜天的、礼拜天 open house 啊，这个主人都去聚会去了，房地产人跟他们开门做生意，说来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丧失了他的特权，不能够来聚会、来敬拜、来认识神，实在是这样。来到教会里面大不同。教会是什么地方？当然你从各方面讲教会的真理太重要，但有一点实际的事情，教会里有很多神的儿女。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若是爱心有腓立比书第二章，爱心相同，意念相同，圣灵里面交通。所以我们看一看吧，腓立比书第二章。所以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以后讲到教会的生活，它分成三段。第一段讲到教会里面的交通， 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交通，这个交通是什么意思？交通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神的儿女必须知道。交通就是分享，交通就是两个人用一样东西叫做交通。所以我们和神当中有什么交通呢？我们同样用他的生命，这个叫交通，对不对？主耶稣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跟他有同样的生命，他的生命如何我们也如何。当我们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同样用这个生命，所以有了交通。那么和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我听见弟兄姐妹姊妹说，我们起来做见，我起来做一点见证吧，讲了半天我没有听见主，很遗憾没有听见主。又有一个牧师讲得更好，他说每次讲见证，你总要能够见证，能够证明圣经的话才对，不是证明你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能够同享受这一件事情才是真正的交通。那么教会里面神的儿女在一起谈论的时候谈什么？不是说不可以谈房地产的事情，应当更多认识主，彼此鼓励，彼此劝勉。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什么日子临近？主带来的日子临近，所以我们就要激发善行，勉励爱心，叫我们一同来追求主。神的儿女在教会里应该有这样的功用。你看那个哥尼流的事情，我们都是自在圣经里面，我希望弟兄姊妹圣经都熟，所以我假设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了解。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怎么讲？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讲哥尼流这个外邦人蒙神的眷顾，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守着祷告，在守着祷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差遣彼得来向他讲道，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就见了这个异象，就把他的亲兵，就是身边他的勤务兵找来，叫他去找彼得。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他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哥尼流找的是谁？找来这个勤务兵是个虔诚的兵。换句话说，哥尼流的虔诚已经影响了他的虔诚。哥尼流是一个百夫长，他影响他底下的人，叫他们也变成敬虔的人。弟兄姊妹，这是教会应当有的情形，彼此勉励，彼此影响，不是往坏的影响，往好的影响，对不对？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什么，如果你们应当心中有慈悲怜悯，若是就应当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应当神的儿女有的交通。在同一本书里面，保罗告诉他们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神儿女彼此影响的结果。但是很可惜，教会里面常常影响来影响去是什么？ gossip， 都是闲话。所以保罗说，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里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在神儿女中间侍奉的时候，必须属灵生命炼净，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把天然生命砍除，有属灵生命出来。若是不然，你在教会里面就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我们天然的肉体，天然的情欲，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些话，心中带着何等的伤痛。我们天然的生命，肉体的情欲，破坏了教会，破坏神的儿女。你去看看多少神的儿女不聚会是因为给神的儿女破坏的。他本来在教会里面聚得好好的，结果教会一分裂，教会怎么分裂的呢？彼此来讲，彼此闲话是非，讲到后来两帮分开，那还是刚强的，软弱的就不聚会。有些刚强是肉体刚强，很可怕的，但是总而言之他还聚会了，总算还聚会。那些软弱的就不聚会，就是被人的话语绊倒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名誉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们，教会的义务是什么？教会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说你可以跟神的儿女分享，义务就是说你必须让你的肉体被克制，这是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如果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教会中间的合一就指日可待， 教会的合一不在外面。我知道一讲到教会的问题，很多神儿女心中伤痛，我也伤痛，并且寻求到底解决的路在哪里。我告诉各位，我没有把握说我知道这个路，只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真正的追求主，路就自然出来。如果我们真正的肯让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神的路就自然出来。腓立比书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教会中间才会有真正的生活和侍奉。这是神儿女必须维持那个权利。我昨天看见报上，这个北加州有一个什么，不是北加，就住这里哈 ，Garvey 还是什么地方，一个学区，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权利，有他们自己的家长委员会了，结果今年没有人要做主席。他就呼吁，如果我们再没有人做主席，这个委员会就要垮了，以后再不能争取到权利了。弟兄姊妹，你听见没有？这是一个熟识的组织，尚且知道，如果你不努力维持那个义务，加入你的手，在那里尽你的义务的话，你的权利要失去了。后来我一看，谁做主席啊？我们认识一个朋友，是个弟兄，基督徒，哎，不错。我跟他不是很熟了，我也不用提他的名字，你们知道。亲爱的朋友们，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世界上熟识的社团，你尚且知道这些事情。今天教会因为我们不肯尽义务，教会没有权利，教会在世人中间也没有力量，也没有榜样，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的责任。神的儿女在来到教会中间说应当极力寻求和睦，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13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倘若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是不是？他不是说你没有意见没有主张，不是说你要相怨，不是你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说真正的教会生活，神的儿女必须有良好的交通。这是教会，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神的话语能不能叫我们反省，提醒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面，在教会中间有没有尽到责任，我们有没有享受到这个权利，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个话怎么讲，犹大书，这些日子因为读圣经的缘故啊，就是这么快读圣经的缘故，对我有一个好处，讲到的时候不大讲的圣经现在很有机会读啊。犹大书这里有一句话，犹大书第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力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看见没有，他在讲权利和义务。这件事你怎么讲，犹大要写信给那些神的儿女的时候，想要跟他们讲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讲到这个救恩多伟大，但是他一讲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必须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已经有偷着引进来假弟兄，用各样错误的道理教训把教会破坏，好像主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也讲，有一个笑尽了圣洁的面团，这面团整个发起来了，破坏了。弟兄姊妹，我认为犹大也懂得，他也在鼓励我们，告诉我们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我知道真清弟兄对于传福音是不遗余力，学员传道会的背景总是这样，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教会还是需要注意维持他的圣洁，以及教会也需要在真道上面一路的往深去，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对神有个特权，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来，因为我们已经认识神，是不是这样？希伯来书第4章16节是这样讲，还有第10章我也要跟弟兄姊妹一起读，希伯来书第10章，请大家看好不好，他这样说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要用这节圣经作为结束，因为这里讲的清清楚楚，在圣经里面讲到权利和责任太多了，但这段圣经差不多把我们该讲的都讲了。我知道我讲不完有多少权利，有多少责任，刚才我们稍微发挥一下就讲的实在太多，我都不知道怎么刹车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认识神得以坦然无惧，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这条路已经把我们领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应当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第四章告诉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这里又讲坦然无惧，那里讲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那是施恩的宝座。这里还不只是施恩的宝座，这里讲了一条活的路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可以竭力，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来，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到他的面前结果是怎样呢？我们里面的信心产生，我们就被洁净，我们就产生信心，就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并且还能够坚守我们的指望。因为前面讲到我们的指望好像灵魂的锚抛在幔内已经进去了，我们的根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他如何我们也要如何。主耶稣基督所有产生一切的荣耀，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都和他的教会有关系。这个真理我想我今天没有办法再说，但是弟兄姊妹都已经知道，如果不能详细知道，至少在原则上知道的。因为我们只是讲基督徒权利和义务，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应当做一个有意向有眼光的基督徒，知道你为什么做基督徒，不要像那些人已经停止聚会惯了的。他说我们应当持守我们的信心，不至于摇动，因为神是信实。还有呢，他说什么呢？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聚会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神的儿女彼此相顾，在爱心里面交通，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所有圣经上的观点，当我们明白这是神给我们特权的时候，我们应当里面产生义务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明显的教训，主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给王普天下去，这个我相信弟兄姊妹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神说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我们是晨照在山上，我们不是灯放在斗底下的。什么叫灯放在斗底下？关起门来做基督徒就是灯放在斗底下，灯光再强，灯照不行都没有用。我对美国房子一个最大的不满意就是灯光很差，我想大家都有同感，对不对？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灯，卖灯的店流行的很，你可以去学你要的灯，你要多亮就多亮。但是很奇怪，美国人灯都灯照很黑的，我不懂，只有在底下看到一点点。但是主怎么说？灯要放在家里，要照亮一家的人呢。教会应当有光，不是没有光，是他把遮起来了。怎么遮起来？自己问主嘛，对不对？我们问问主哪里遮蔽你的光，主一定会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讲什么？讲权利和责任，讲权利和义务。我只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对着世人也有责任，我们对着神有责任，对着我们所自己家里人有责任。盼望今天早晨主借着圣经上的话 叫我们明白，我们应当存着这样的指望，应当带着充足的信心，从认识神开始，作为我们的享受，作为我们的特权，然后从这里出发